各位学长，阿弥陀佛。我刚刚从三楼上来，人数大概不到我们以前看到郑老师课的三分之一啊，不晓得是被动员去围城，还是被围到城外。有13个路口都管制啊，大概路上交通不是很方便。不过在这样子的社会现象底下，我觉得有很像我昨天去参加个会，就有几个年轻小朋友问我们说，我们佛教徒会不会太冷漠了，太不关心世事了？我不知道你们的想法是什么，不过这是打闲岔的话。一件事情能够做得圆满，其实我是觉得需要靠相当多元的角色，持续长时间的努力，而且也不是这一生完成的，志业。我觉得宗教在整个改革过程当中所扮演的路啊，以及它的功课作业，恐怕是负担最重的事情。啊，不打闲岔了。还是拉回到我看看今天能不能够把这第四章没有完的部分把它完圆满。我们上次话说是讲到住寻生观哈，那么透过前面的35种生相14颗，来做几种抉择。下课的时候我才发现有几个学长连14颗35生相是什么都不太知道。我想还是要确定一下哈，各位所依止的东西是不是对？所以，我们今天节前身后，就以生相35颗的14个科判呢，跟各位大概再简单的略述一下。请往第四章前面翻。在妙老的讲记当中，231页。231页，231页应该在231页最后一行长行文就说，略说生相有35，对不对？好，那么在231页有5行的长行就标列这35个生相，各位就不妨从1到35自己去标上去哦。那么它的科分呢，就在后面，啊，它的科分就在后面。在倒数2、4、6、7行，所谓内生外生，他把第一个跟第二个生相呢合作第一颗，那个地方各位就应该在天的部位标一嘛，对吧？好，那么第二颗呢，就是接下来2行的根所色身跟最后一行的非根所色身，就是说我们所取的这个生相具不具备有6根。如果我们所取的生相具备有6根，就叫做根所色身；如果不具备有6根，就是非根所色身。这是很简单的定义哈，所以这标第二颗。好，翻过来，232页，我们就以有夸引号的段落来看。接下来那一大段就是谈有情速生跟非有情速生，就是说这个布特伽罗，那个朔啊，就是朔取去啊，我们所谓的叫布特伽罗，一个流转六道的有情啊。那么这有情到底是不是有情似的？如果有情似的，就是有情速生；不是有情似的，就是没有六情根的，就是非有情速生，就是指无情物。那这是第三颗，第四颗是以心得定不得定。那得定当然是以初禅啊以上才算的。那么，如果没有得到初禅，还在欲界的，就是叫做初众具行深；得了初界根本净律以上的，就叫做清安具行深。这是第四颗。然后呢，233页第一行，那么就有能造生跟所造生。能造生就有内能造跟外能造，就是能造六根啊，能造5根身的那个四大，以及造无情物的四大，我们叫做内四大跟外四大，这些都是能造身。 那么所造身呢，当然也包括就是内五跟外六尘了，啊，那么约四大的能造所造因果二位来判，这是第五颗。第六颗就是以五蕴，色蕴独出其他的受想行识，四蕴就叫做名身，色蕴就叫做色身，这个是我们整个四念处观主要的所缘境啊，这是第六颗。第七颗是以六道啊，这边当然是以五趣来说，就是少掉了阿修罗，这边就包括那洛迦身、旁身、身主、富国身、人身跟天身。这里的天啊，这里的天就包括了欲界天、色界天，因为无色界天没有身相啊，所以请按照文自己标列。这是第七颗，以五趣身啊，以五趣身来看。好，那么第八颗在哪里呢？在236页中间那一段文，指人生存跟死掉的色身来看，如果这个人还活着，表示是有色身，就是阿赖耶识还住在这个名色身当中，就叫做有色身。如果阿赖耶识已经离开了这个名色这个五蕴了，那么那个五蕴身就叫做无色身。我们今天就要从这里开始下手，这是第八颗啊，第八颗。那么第九颗是以表皮内外哈，我们这一层皮肤。那么不净观有个很简单的观法，就是薄皮装不净啊。那么这个我们以为爱药的皮肤呢，九孔流出不净，或者是内容装36物不净，这些就是很简单的终身表身来分类。这是第九颗。第十颗就是这个皮肤所变现以及这个身相所变现的程度。那么你如果看到有情身啊，有事身或无事身，身体都会产生种种处对变坏的变化相。那么有变化无变化，是因为我们能分别变化相来分的，这是第十种身相啊，就是变异身跟不变异身。这是第十颗。第十一颗是以性别来看啊，女生、男生跟黄门，我们中国人所讲的黄门，这边印度人叫做半泽加身。这是第十一颗。第十二颗在他隔壁，约跟我们的眷属关系来看，亲友身、非亲友身跟中庸，中庸就是陌生人，非冤约非冤非亲。当然在修持敏观的时候呢，也可以称为叫做亲怨或者是中庸，所以这边的非亲友身也可以叫做怨啊，就是跟我们并不友好的人，所以这个是在修持敏观所取的身相。这是第十二颗。第十三颗就是以他身相的妙色来判别，劣身、妙身跟中身啊，这边就是以福德的多少上下啊高低来判啊，这是第十三颗。最后一颗是约年纪哈，简单把我们的约年纪分的色身分为三位：幼身、少身、老身。在《瑜伽师论》第一卷啊，第二卷还分作八个分位哈，这个当然是各种广略不同，这是约年纪来看的。这是第十四颗。那我们后文助寻升观，并没有这十四颗全部都取，不过在你自己实修的过程当中，这十四颗所代表的三十五种身相，其实就是我们今天在定中或者是初定一切境界当中，你自己在取众生相可以圆念的差别，大概有这三十五种十四颗啊，你自己硕硕的，那么把它区分为内外或者是交换观，用这三分来取相啊，就可以硕硕的比类推度，就可以发现这三分取向无非都是因缘的一种改变。那么借着因缘改变的差别，就是要显出你自己的分别心，也就是取向于因缘的生灭相。那么这些呢，都在我们后文当中来分。那我们往后翻。上文我们从297页开始分作六颗来取寻声观三分相 啊，我们简单看一下297页，我们只看长行哈。那么第一个寻声关的三分取向是约第一科跟第三科啊合并取向，因为第一科是内外嘛，第三科是有情跟非有情啊，跟非有情，所以你可以看到第一个内分就是以内自有情啊，这是约内生住寻声关。翻过来取外生就是取外非有情，就是指山河大地的无情物，这是外分住寻声关。如果你取你自己身之外其他的有情数呢，当作所缘的身相，这个叫做内外生住寻声关啊，这是第一颗。那么说的由自身取到外色，那么取到外色的气势间比类推顿到外的有情数，那从外有情数再比类推到内自己啊，内自有情身，说的反复观察，那个寻身的意思就是要反复观察，用这三分互相比度啊，互相比类，彼此去看观察之间，虽然身相有别，可是它的法性怎么样平等且相似，对不对？先取到差别的身相，身相是约一种判准，一种标准，会有自相，那么由自相定义出这三分的差别相，可是这差别的身相却具备有平等法性跟相似法性。这所谓的平等法性、相似法性，就是无常、苦、无我这三项观察智。那么硕的都可以从这三项观察智当中观察，它无非就是两重缘起，对不对？所现的生灭相。所以呢，这是我们后文继续要发展下去的四念住。所以这三分就是帮助我们修学取平等法性、相似法性，就是由自相观察共相的一个转换基准。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有不六类啊取向的分别，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我们观察的一个基准啊。各位硕的恐怕要回去多复习前面的35身相差别以及那14颗分类的标准啊。那么硕的在自己不同的定义底下去反复的啊做自相跟共相的观察。好，翻过到301页，这是用第二颗根所摄有执有受，跟非根所摄有执有受，或者是无执无受，这样来区别成内外还有内外三分。内分就是以根所摄有执有受，当然是指自己了。好，翻过来非根所摄无执无受，那是指外非有情数啊，为外的非有情数，它不具备有六根，我们对它也没有执受。那么对于非根所摄有执有受，在这边妙老讲成有两类啊，一类是无情物，但是呢无情物有个标准，无情物为什么我们对它会有执有受，因为我们把它当作是我贪爱的我所。所以各位请在302页倒数第四行下面第一是无情物旁边加上几个字，是因为我把它视为我所贪爱的我所，那么这个无情物才会变成非根所摄有执有受啊。那么第二类呢，妙老师说我们的浮尘根，我们浮尘根本身非根，但是它有执有受。为什么？因为你只要藏一根眼睫毛在眼睛里面，我们就刺痛的要命，对不对？虽然它不是根，可是它会有执受，这是妙老在这边的解释哈。那这个有三分来解释。所以不管是根所摄非根所摄，其实我们今天就是把它分为有执受无执受，有执受认以为是我或我所，无执受就认为非我亦我，对不对？那么这些就是我们的分别而已，约我们今天对于受来判别是我非我。好，这是第几颗啊，第二颗，约根所摄哈来判别。那么303页，这是约我们身相的第四颗，约观察身相的定地所摄跟非定地所摄，来观察轻安具行跟粗重具行。那么这也是分成三分，如果观察自身的自身不定地的身相啊， 观察自身的定地身相叫做内身啊，寻身观。观察自身的不定地就是出众具心相，叫做外身。如果观察他人的清安或者是出众的两种分别相，叫做内外身住寻身观。这里就是要我们去感觉一件事情。我上礼拜大概没有去谈到这件事情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我们常常讲啊，我们修安班硕硕的原念习入习出习长短片身，你只要一直不断的专注一个所缘，其实受就会从出众而生出清安。你并没有特别去启发一个清安的受，你也不会特别作意喜乐，可是你的身体就会慢慢从出众转成清安，而会有喜乐的心所出现，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就发现了，那么喜乐的种子这个受是怎么发生的，对不对？我不过就是观察习入习出习长短习遍全身呢、啊。我观察的只是习，可是为什么会生受呢？那么习跟受到底是什么关系呢？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在做这三分寻声观的时候自己要观察的东西。受是从哪来的？我不过就是观习入习出，怎么会生喜乐受呢？那喜乐受到底从何而生？为什么会依于专注习入习出遍全身就会生受？受从哪来的？对不对？受不会从天外飞来吧，对不对？那么慢慢慢慢定地增上的时候，喜乐会不见、啊、从三禅的大乐乃至于到四禅，喜乐就不见了，不再会有这种新的扰动相，对不对？能够住于真正非常平等的舍受当中。所以你可以知道，受的变化也是无自性的存在，随着各种因缘，它自性不坚住嘛。所以由此还是要观察缘起性空，于是还是要观察无常而显现什么无自性的一种存在。那么这种观察呢，就是要我们透过这种取向身的差别啊，于中去推求这个道理。因为这个身相的差别就显现出这个道理。问题你的文思修三会到底熟不熟？很多学长就告诉我，在止观当中没办法思考。说没办法思考，大概两件事哈，自己太着在位禅当中，第二个就是文思会不够啊，不够具足，要不然就自己呢没办法作意转念啊，没办法作意转念。所以这些都是要我们以后慢慢透过一些实修的体验哈，请老师慢慢帮你调整的啊。这是约我们的定地的清安跟不定地欲界的出众自身他身来分别啊，用这个来观察身啊，身念处、受念处乃至于心念处、法念处啊，都可以从这个身相的差别来开始提出移情，产生三相跟缘起无我的观察。所以这些都在各位以后实修的过程当中是具备有意义的，绝对不是理论上做这样子的区分啊。那么每一个到底为什么这样子分别取向，背后其实是有道理的啊，自己要去提情，真正在自己观察思维过程当中自己去体会哈、啊，不是老我讲光了，你们只要被我所讲了，自己不会生出观察的哈、啊，我反而把你们的雾门通通塞住了，你自己去发现，你自己会有不同于以往的体会啊。我想我们还是要留一点空间，让各位有一个法身慧命发挥的空间嘛。好，这是第三颗约轻重轻安对变，是我们身相前面十四颗的第四颗来分的。好，接着呢是用身相差别的第五颗，在305页最后一行。那么这边如何定义内身住寻声观呢？就是约我们前面的内能造的四大种啊，就是坚守难动这四大种，都是约我们身体的功能来看，我们内身具备有这四种能造四大的功能。那么外身呢，就是约外有情的四大。那么同样是四大，为什么会变成有情身跟无情身两种分别呢？还是一句话嘛，执受嘛，对不对？以你色常意熟种子啊，以及执受为我所，用这样来分别是无情跟有情，对不对？同样是四大，就像今天这根头发长在我头上的时候，它就是有情，对不对？的所有物。 他今天掉落在地上的时候，他等同于无情。为什么他有执受有依止，就是有情物？为什么他无执受无依止，他就是无情物？啊，这种就是我们今天过程当中要去思维的东西。那么乃至于由内外这两种能造四大种呢，来分别内五根跟外六尘，就是我们所谓的内外身住群生观，就是我刚才所做的差别相。头发在头发皮肤在自己身上就是有情，对不对？当他脱离这个依止的五蕴身之后呢，他就是等同于无情物。这样子的一种转变，到底什么东西变了，对不对？依止变，他的自信就变，所以表示这个自信是由什么决定的？依他缘决定的，不是自信决定的。自信没有转变呢，可是依止转变了，他的自信就转变了。所以表示说，一个物自信是由缘啊，缘的改变，它就会跟着改变。这种随转的特性，是表示无自信空性的存在啊。于此，我们也这样可以观察。这是约我们的第五科，能造所造，这样来分别内外三分寻生观。好，这是第四科。好，第五科约有事生无事生，我们上礼拜谈到这里啊、哦。那么这一个东西，这一科是约我们的前面十四科生相的第八科来分的啊。上礼拜问到怎么分的，你因为你比较晚到了哈、啊，你还是要问一下别人，就是约我们前面的那一页哈、啊，总共分作十四科。我刚才大概有讲过了哈、啊，否则你去听录音带也可以哈。啊，这就是我们把前面的35个生相分作14颗，这是第8颗有事生跟无事生啊。所以请在天的部位标第8颗，用前面35生相的第8颗有事生无事生。有事生无事生就是约五蕴阿赖耶识住跟不住来区分两个分位。如果你还没有死，阿赖耶识还住五蕴，这个色身就叫做有事生，如果不住就叫做无事生。那么于中呢，又会观察，像在307页，如果你观察一个死尸，他已经死掉了，那么他就会从青淤龙烂变坏，对不对？会有九相的变异。所以在这个地方夸胡哈，青淤等位色这边这几个字夸胡，旁边也标第十颗，这是约变异色跟不变异色来区分。于是你把有事跟无事配合变异不变异来看，虽然死后你的身相就会从青淤浓烂变坏，这样会有九个分位的变化。虽然我今天还活着的时候变化不像死尸那么的多，可是你今天碰撞也会淤青嘛，对不对？割伤了也会变坏嘛，啊，也会发脓嘛。所以表示说，你有事住无事住，只要有缘，对不对？缘成熟，那么这样的一个有事生，他也会有变异色啊。无事生他不能做主，可是呢，慢慢他自己的这个色身，因为没有暖事住的关系，就会慢慢变坏。所以这种变坏都是不自主的，都是缘力改变的啊，都是依缘力改变的。所以不因为事住，你冰今天被割到了，它就不会流血，就不会变坏，就不会化脓，也不是这样子。你今天无事住，它就还是一块肉啊，你割伤了它还是会流血，对不对？啊，还是会脓烂，还是会化脓等等的变异象，这些都是可以于中去观察，到底事住不事住，它的差别变异原因是为何，对不对？还是自信不决定嘛？如果自信可以决定，这个东西对我不愉快，我就可以令它不发生呢？可是为什么我还是不自主呢？啊，为什么还是不自主呢？于中可以提出无我的观察。好，这是用第八颗跟第十颗来区分有事生跟变异生、无事生跟变异生之间的分位推论。啊，分位推论。好，这是这一颗来看。所以我不去讲妙老的那个白话解释哦，你们这文段很简单，你们自己去看。我主要把这分科的基准以及中间举例说明他可以去思维的移情是什么。好，最后一个第六科，取身分差别三相的第六科，约中表 啊，终身表身跟变异不变异身，就是因为第九颗跟第十颗的生相交叉来观察，请看长行，在309页，复有差别，未若源自终身，就是你皮肤内包裹有，你会长着有法毛爪齿，里面还有36种不净物，对不对？心肝脾肺肾等等这些东西，这些呢你会观察包裹在你皮肤内里面，住在你的身相当中，这样去观察，这个就是取所谓的内身住寻声观，内身住寻声观。像墨学呢，大概在中学的时候呢，盲肠就割掉了，对不对？我的脏器比一般没有动过手术的人还少一个，对不对？可是我的外相并不会因此有改变呢，乃至于像我父亲胃就割的只剩了一点点，他开了两次胃的手术，所以我们发觉好像也并不是一定都要具足功能啊，乃至于我们都可以换成什么，搞不好哪一天我们都可以像有一部片子，什么机器人啊，生化机器人，用什么生化的脏器啊，只要大脑，乃至于大脑都可以移植 IC 晶片，对不对？所以今天你说如果有生化机器人的可能，那那个人到底应该算是人还是非人啊？那个 Robin Williams 曾经演过这么片子哈，他就自己提出一个自主意识，因为他要结婚嘛，那么因为他老婆是人啊，所以他会死掉啊，他看他一天一天老了，他自己还是保持过去的色身像，于是他就自己发明一个方法，就注酸液到色身里面去，让他的机器的身体慢慢解组变坏。他一直向他的政府申请说，请政府承认他是人。一个机器人会发出自主意识，请求政府承认我是人，这个事情是很有意思的。像这一类的骗子，我觉得是标准的存在主义啊。像有一本小说性的哲学书，其实也是很鼓励各位看的，像叫做苏菲的神话，苏菲的世界啊，对的，苏菲的世界。苏菲这个主角其实是一个上校，是一个哲学家啊，书中的一个女主角。可是她在书中有个性，她自己会有觉性，她会反说我是谁，她会一直在问我是谁啊。然后后来发现，她原来是人家笔下的主角。我们会不会有这样觉得？我们会不会觉得我们是别人笔下的一个主角？我们会不会是电视里面人家剧本里面的一个主角？那么我们到底有多少自主意识在里面？这些都是存在主义哈，那个哲学思维的一种反思，一种反思，道理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到底依什么觉得我们比别的友情来得高？我们为什么会觉得我们是灵性的？我们为什么觉得自己能思考就是比较高贵的？到底高贵在什么地方？对不对？我们凭什么身上的一种界差别，其实跟动物其实只是因为适应它的气世间、易爆世界而有差别。你依赖什么样饮食，你就有什么样的色身嘛。所以你这个色身需要具备的脏器跟功能，并不是决定你这个人是灵性、是高贵、是比别人更有价值的所在。到底它的差别有什么做决定的？所以这个就是由这种种不净物哈，中表二身来自己思维的东西。这是我提出我的思考了哈。翻过来310页，若缘他终身，表示说这些都还是以活着的状态底下去看。当然你如果观察这个人已经死了，纵使具备有这些把毛爪齿哈，乃至于心肝脾肺肾功能，纵使透过外面的医学的科技让他维持这个人植物人的存在，他还是没有自己的尊严，对不对？那么我们只能够透过各种科技的设备维持他生命的现象，可是并不代表存在啊。那么到底一个人的存在是用什么东西来表彰他的功能的？那么这些约中间来看，那么自他的差别，到底他身中的法毛爪齿跟我的法毛爪齿会因为颜色以及差别的性相会有差别吗？那么若缘内表身变异不贬异，表示 我们皮肤所产生的变异象，轻瘀变坏这些东西，他们于中所归类思维的相似法性、平等法性为境，是名于内外身住寻声观来做观察。所以我刚才大概讲过了，其实我们的皮肤如果你不去保养，它就会老化的比有保养的来得怎么样，老化的快，对不对？可是纵使你去保养嘛，它还是会老化的嘛，对不对？只不过那个长那个样子会不同，你每两三年去花一个几百万去打玻尿酸，对不对？效果也是有期限的嘛，过了那个效果之后你继续要打，继续要打，对不对？一个死掉的皮肤你再打玻尿酸它也不再会有用，所以这些东西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自信是不决定的，我们只能够在一定相对的限度当中维持它的色相，可是这色相只不过是原力所限，并不是自信的存在。所以今天我们赚多少钱去呵护它，它都不会顺我们的意来报答我们，对不对？所以到底我们应当要怎么安住这个身心才是上上之策。好，这个是第六颗，用这六种来取三分的住寻声观的观察。那么这边并没有全部都取，像这个年龄的差别了等这些分位它都没有取，那这个都是由各位自己硕硕的随文前后自己去思维。好，我们继续看311页。五二住寻三观，就是由前面的这六颗，每一颗都会接着受念处、心念处、法念处去做寻三观啊，寻三观。所以这个文就跟前面是一样的，我们念过就好。若是如是，若依若缘依前三色。这三色，应该讲三分了，三分色相就是由前的内分、外分跟内外分，这叫做三色，并不是只有三种，前面有六种身相差别，又约前面的六种身相差别取三分色蕴来观察，那你就可以顺观它的受心法为境，随其所应，当知即是住寻三观，就是寻受念出观，心念出观跟法念出观。好，我们看总结。如是等类身受心法诸差别门，当知有多种，所以表示说这边还是略略的举出六种而已，当说应当可以各14颗，每一颗都可以做三种定义，三种定义来这样子分别观察，当知有多种，所以这个多种就可以依前面的14个身相差别来观察，今于此中且显少分诸门差别，这都是根据前面云何为身那一段，有35相分作14颗，而分成寻声观、寻受观、寻心观跟寻法观，反复的安立种种差别，这边只是举出6分，所以他说叫做少分诸门差别。那么如是等类指的是前面按照前面14颗的定义，分别把它科分为内外三分，这三大类的所缘境，这六大段。那么身受心法诸差别门，门就是种类的意思。那么身受心法各式各样的差别，前面把它归纳为6门。当知多种，指的是前面云和身那一段，总共举出35种身，一共合成了14对，有没有？这14对就是把前面我刚才一开始跟各位说的这14分，所以呢当知应当有14分才对，对不对？把它科分为14种，每14种当中又把它差别定义成三类，对不对？内分、外分跟内外分。若从这里来推论的话呢，就有很多不同的四念处的观法，所以表示呢四念处其实没有定向可得，约你个人的善巧、方便的智慧，约不同的老师的传承，就可以施设有不同的方便，所以绝对不可能有哪一个老师跟传承说只有我这样子做才是佛所教的，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说法，是很着相的说法。好，312页第2行他说， 今于此中且显少分诸门差别，现在这里只提出七对啊。为什么七对？因为第一分总共合作两个，对不对？那其他后面其实也有哈，不只是七对而已哈，并没有全说。墨学算一算，其实已经提出了总共有九对之多啊，不只是七对。好，我们从佛菩萨的开示的佛法上面呢，出家人可以看得出来是很忙的哈。可是不懂为什么现在的出家人都在忙别的事儿啊？但是表面上看不出来他们在那里静坐是忙什么，做完了出来跑一跑，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嘛。那么实在来说，没有时间写信啊、通电话这些事儿。如果你真的有心要成就圣道，其实如果有福报出家，应当要把握时间，好好的用功才对的哦。那我们现在呢，如果有机会去打打禅七佛七，也应该要用克己取证的心，对不对？能够栽培我们的善根啊。我们现在也是很忙，当然个人有个人忙的理由啦，只是忙了一身所谓者和，不要落到临终的时候一反思一无所得哈。那么如果真实在圣念处这里用功，这样的忙一定会有成就的。在大念处经当中乃说最多嘛，几年啊？七年吧，对不对？少说什么一天嘛，对不对？这其实都是看个人的善根呢、啊。照阿含经看得出来，连看起来最笨的周利盘陀伽都可以开悟成就四果阿罗汉，由这点看出来，妙老就一直鼓励我们。我们今天难道会比周利盘陀伽笨吗？对不对？只是我们的心不清净嘛，杂物太多了，对不对？给你一个七天，乃至于现在有禅食，你说不正一个清净位哈？那六根清净位其实都是骗人的，表示你自己心里是不用功的哈。那么如果真的如理如量的这样子用功，一定会有成就的。所以圣念处老实讲不是一件很难的法门，真的不是一件很难的法门。可是问题是佛法不是只有这样子啊，佛法不是只有这样子。何况如果你真的用心要去帮助别人的话，那么该学的东西就多了啊，该学的东西就很多了啊，绝对不是这一生可以学得完的啊，绝对是生生世世啊，生生世世。那么这样子的成就了，就是放大光明。这个光明的意思，并不是真正眼所见到的光线，是指智慧的意思。所以光明是一种气质，是一种有智慧的气质。不管碰到什么事，他说是明明白白的，可是他绝对不卖弄啊。那么这是放大光明的境界。那么在其他的事情上忙，就是我所啊，就是在串习。妙老常常讲，这个就是在串习我所。同样在串习，你串习什么事，那你的投资报酬率是有不同的，对不对？连世间法，你投资标的不同，就会有不同的这种投资的受益，何况是修学圣道。那我们今天呢，如果不是把时间花在爱见烦恼上串习呢，就是在上面把我所弄了大一点、多一点、美一点，对不对？那么这一个臭皮囊再怎么装点的漂亮，它都不可能回报你美满的果报，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修圣念处无我无我所这样子来安住的话呢，心情会快乐，真实没有烦恼，会有更广大的境界，这是不同的，这是不同的。那么即使是没有修圣念处，光是欢喜静坐能够得到欲界定，虽然这些东西都不是佛鼓励，只是这样子以少为主的，但是都可以让我们的身体觉得很自在，对不对？不过就是专注鼻息，你身心就会发出这样的觉受。何况觉受不只是停留在这里，觉受只是你修善品加行的依止而已，那更不要说你得到味道定初禅以上，对不对？那个心力就更大，乃至于你如果得到初禅以上，过去生的善根就会发起。如果你过去生真的能够栽培过菩提种子，你的智慧就会怎么样显现，而且进步得很快。所以我在以前西莲经院共修的时候，就会看到有一些常住法师，他也不是很有在家的这个世间法的训练，可是他只要老老实实念佛得了定，念佛三昧以后，哎呀，他读经原来过去读不懂了，他都可以朗朗上口，而且会为人别人讲说，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哦，真的要信以为真实才对。 那么欲界定乃至九心住到九心住最后的等持位，就是心里面不散乱也不昏沉，这个叫做舍，这叫做舍。那么这样子的心呢，叫做止观明净，这样的明净而住，能够做24个钟头乃至于7天，这不是呆坐哈，这不是呆坐，绝对是心里面很忙的来观察法义。因为这个时候呢，他的念力是有力量的，所以他如果真的有闻思修三会的栽培，在24个小时7天之内，他一定克己取证，他一定克己取证，照大念住定的说法，他一定证一个果位的，对不对？出定了以后呢，烦恼再也没有办法对他有逼迫心，这个时候他不管要发多大的愿是绝对做得到的。好，虽然他还没有清安乐，但是有这种境界，身体也会很舒服，这也很好嘛，对不对？那么好过于那些每天在是是非非烦烦恼恼的境界当中去求得失，对不对？求来求去也是不安乐的境界。当然世间上的凡夫难免会遇到事情来冲击，如果你有一个欲界定的安心法的时候呢，不管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看到了逼恼的事情，一摄心入定就是很清净很自在的啊，这个是不亏待我们的。如果没有这个安心之道，就会被那一阵一阵的风呢吹得非常的苦恼啊，一不小心别人一句话就会令你受不了，对不对？那个按钮一按呢、啊，哎呀，你造业就无数啊！再来忏悔，那不如不造的好，对不对？我们如果把这笔账算一算呢，比较起来，哎呀，与其生生世世重复再来哈、啊，不如这一生呢，耐一点苦啊，真的把生念处修好，快乐。如果你真的要离苦得乐，妙老认为还是这样子的投资是划算，对不对？不花多少时间，真的好好的花几年功夫用功。啊，用功自己能够得到少分不被烦恼逼迫的功夫，然后再发大愿，这个时候你是会有力量的，啊，是会有力量的。好，也就是说，四念处绝对不是只有这个法门，你把它当作是正法要或者是助行都可以，对不对？何况在阿含经当中，他就把四念处的三级道品叫做助道品嘛。对不对？是铸成道果的，也就是说他不排斥你个人有正法要的愿行，对不对？你可以有自己的正法所依，拿它当作什么解脱烦恼的铸造品，对不对？你自己在增上以什么样子的发心求取更殊胜的果位，好，或者是一个佛心事业的大愿，都是非常殊胜的啊。但是能够让自己不被境界或者是内心的粗重逼恼，四念处还是值得修的，非常划算的，而且不难嘛，对不对？你平常散心当中就可以拿来常常思维，这就是奠定正见，对不对？最起码奠定正见，最好得到正定，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八正道而住，对不对？正见是最起码的，如果硕硕常常思维四念处的法要，正见决定不差，对不对？用功多一点，一定心住正定，心只要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嘛，那个正定就是这么回事儿。所以你用正定当依止，发愿做什么事，这个事情一定完成，一定完成。像现在的社会局势，不就大家在拼意志力吗？真正的意志力就是正定嘛。我们今天修学圣道，当然这些东西我们可以有自己的立场，可是最重要的是不要辜负自己的法身慧命，你应当把这个目标要确定，对不对？那么快一点得到一点消息，这件事情是不辜负的。 好，那么这一课算是完毕了啊。最后要讲出四个理由来举出为什么要安立四念处的原因啊。原因，好，先看第一个理由，又为对治四颠倒故，这底下说是总标哈，为了对治颠倒啊，就是凡夫的四种颠倒，把无常即常乃至于无我即我这四种颠倒，为了对治这四种颠倒故呢，世尊建立四种念住，现在以下的文，这是第二段说明。表示说跟前文了哈，前文四念处的法要算是已经抉择完毕了哈，底下只是分出来第二大段，这个是在大念处经里面没有的啊，只有在我们 这个与其制度论版的圣念注才有的。所以如果对位来看的话呢，到这里为止算是大念注经已经结束了。啊，底下呢是第二大段，分作四科来解释安立圣念注的四种因缘。啊，所以他说是第二大段。那么来说明佛建立圣念注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说圣念注？墨学倒是觉得这四大科是很重要的哈，请看底下。第一科，先说出佛开示圣念处的四个原因，现在说第一个理由，也就是说我们通常讲的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又为了要对治四颠倒故，世尊建立四种念处，又就是对第一大段来分别体相说的。前面说明圣念处的体相，但是佛为什么又要建立圣念处呢？就是为了要消除凡夫的四种错误颠倒的之见，所以才建立的。好，底下呢就来标出这四种颠倒。所谓对治不净中即净颠倒，立身念住啊，立身念住。那么在所谓的不净当中呢，如果各位有带瑜伽师论广本的第二册哈，或者是你们带于密勒讲堂版本的，你们不妨翻开26卷吧。在密勒版哈，我这边手上拿的是密勒版的啊，在密勒版的26卷啊，2229页。那因为我没有带新闻分版，新闻分版你们自己去找一下哈。在26卷里面，云何不净所缘？为略说有6种不净啊。你们不妨在我们这个讲记314页这个底下空白的地方，你们不妨把这6种不净的名相自己标列进去。哪6种不净呢？哪6种不净呢？第一个，朽秽不净。不管你是欲界6道的色身，乃至于色界，只要还有色相，只要还有色蕴，这色蕴毕竟都是朽坏的，一定都是败坏的，因为都有寿命相嘛，对不对？寿命报尽了，它必定是朽坏的啊！不管你今天多么有大的福报，它毕竟都是败坏的，这是朽坏不净。第二个，苦恼不净，因为它没有办法顺我们的意，没办法顺我们意，所以它就是会造成我们的苦恼啊！无患有生，有生相就会造成种种的不如意，这是苦恼不净。第三种，下劣不净。人比人气死人，你只要有色身，自己跟别人比较看看，你就会看得到福报比我们好，色相比我们庄严，种种会比我们高等的人大有人在，对不对？人比人气死人，你总是觉得自己的身呢下劣不净，比不上别人，对不对？好，第四，冠带不净。冠带不净呢，当然是跟自己的期待去比，你自己有多少分别，你就会觉得有多少不净啊。就像你今天呢，如果你的食指戴了1克拉的钻戒，你会觉得哎呀，另外9颗指头怎么都没有可以东西可以戴，于是你10个指头都戴满了，你最后手都撑不起来了，对不对？这些都是冠带不净，你只要有这种冠带比较的心，多少的欲望都没办法满足的啊。那天我听到妙老讲经呢，他举到一个例子，说一个大臣看到皇帝啊，有人进贡他一只象牙的筷子，他马上就建议他赶快把这个筷子送走，否则会亡国。他说，我不过去接受一双筷子，干嘛会亡国呢？他说，我举例子给你听，你每天用那个这么好的象牙筷子吃饭，你就会觉得这个碗不跟他素配。然后呢，好，你就换一个比较象牙的碗，你就会觉得哎呀，这个盘子没素配。好，盘子碗筷子都是象牙的，你会觉得这个桌子没素配。然后就觉得这个房子没素配，好，旁边的人没素配，结果你通通把这个人通通换光，你也不会满意的嘛，对不对？欲望啊，欲壑难填，这个就是冠带不净。所以不净不是指死掉那个不净相，这边有6种不净，我觉得这才是关键不净的定义啊。第5个，烦恼不净啊，妄淫闻生意，各位很知道。第6，宿坏不净。好不容易才维持到一个非常美好的境界，可是怎么样？自信不坚固，对不对？好，一出到马路外，现在下雨天， 车子一滚过去，污水又溅满你一身，对不对？你再怎么洗得干净，一被熏你一样会臭，对不对？不是你洗干净了被熏就不会臭了，一样照样树坏不净，对不对？再怎么美好的境界都是暂住，但是随即消灭，绝对不久留的，绝对不久留的。这不净的意思就是不如意啊，不净就是解释成不如意，他怎么样你都无法如意的啦，就这么简单。我们这个无蕴身就是这么回事啊，这是广说。那明明不是故意曲解这个色身，色身当然可以有短暂因缘的假象的美好，可是问题就是这样的自信是不坚固的，对不对？所以有这六种不净来观察，可是我们今天凡夫呢，就会以怎么样一直不断追求他的清净来这样子颠倒妄见，对不对？一辈子花了多少功夫就是追求他清净，不晓得心清净大过于身清净来的重要，对不对？六根清净，三业清净，一定让你自己不辜负。可是今天我们都在追求所有的身外之物令我们的身清净，可是身的自信六种不净怎么样都不如意，对不对？你做到死也无法让它清净如意的，这是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啊。由此之故呢，立什么？立身念住。好，我们就不看里面妙导解释哈，请看长行315页。以佛世尊于寻声念住中宣说不净相，应四丹薄露。这四丹薄露后文会有解释哈，这个不是在本文里面，是在于其是论补充出来的。若能于此多分思维，便于不净断净颠倒。好，底下一大段文墨学就不去念了，各位自己去读。那么这一段文如果我们今天再重复学习不净观，我们再反复学习，但是大科我们大概简单的看一下316页。这个是过去的比丘在修不净观的时候，就会在户外取人家供养的死尸呢来做这样子实相的观察。那么总共分着四种取相路，那么第一种丹薄路在316页最后一行，这是死尸从经过一日到七日身体变异的相来取相分别，这是第一种丹薄露。好，翻过来318页，第二种丹薄露讲皮肉血分离筋脉果残的相啊，这个是第二种丹薄露，这都是变坏色身的差别相。第三种丹薄露是观骨所相，表示说肉已经败坏了啊，都把这个死尸现出骨跟骨相连乃至于分离的啊，没有分离是下一个啊，骨跟骨相连就是我们一般在实验室所看到那个全身串联在一起的骨架子，就是骨所相，这是第三种丹薄露所取的相。第四种丹薄露就是最后一行，这个是见到身骨异处啊，骨啊总共有两三百块，各个分离啊，各个分离，乃至于呢从黑色转成割白色啊，这些样子的变化就是不净观的第四种取相。那么这里呢就是广说不净观的四种取相的分别，也叫做四种丹薄露。好，这里呢我就不去广分别了，跳过，请看321页。受念住，那么为什么要安立受念处？前面是讲因为身的实相是不清净不如意的，有六种不净，我们却把它误会颠倒成清净，一直不断的去追求令它能够如意，可是毕竟让我们生苦，所以进一步我们去观察受的实相是苦，虽然短暂生乐，可是乐是让我们受苦的因缘之一啊，因为乐当它变坏的时候它就是苦的因缘。所以说受是苦，并不是否认有暂住的乐，而是说乐的自信也不坚住，没有办法有长恒住不变坏的乐受，没有，一切的感受都是不断的自信变异，由因缘来决定，自信不坚住。那么这样子变坏的苦受，我们却自以为一直不断的追求五欲 啊，舍身短暂的感受，我们宁可为短暂的感受去付出一切不可挽回的代价，对不对？划不来。莫学曾经有一阵子为了身体不舒服，也曾经酗酒，后来发觉伤身体太严重，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既乐颠倒，以为我只要短暂的用一种乐受麻痹我的身受，就可以得到怎么样？就可以得到舒服的果报。后来发现一点都得不偿失。身受这种东西本来就不自主，问题你的心住一个所缘。你看看现在广场下那么多大的雨，他们照样在那边嘿嘿嘿，对不对？为什么？心有个更比这个身受更高的目标。如果世间都是这样子，我们今天求学圣道的人，如果心中有一个更强烈追求的目标，你何必为这些身受的差别相去追求半死呢？对不对？受归他受嘛，你今天有一个更高的目标值得追求，你何苦来哉？对不对？何必随他起舞来？所以重点就在于你今天的目标到底正不正确，对不对？你纵使勉强令他不生苦了，苦还是会来，苦还是会来。好，尤其到我们往生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会有那种如乌龟脱壳的啊，乌龟脱壳四大分离的感受啊，四大分离的感受。当地大分离的时候呢，全身变得很沉重，好像醉到从被推到深渊去一样啊。那么水大分离的时候呢，更是情不自禁的就一听到人家倒开水的声音，你就尿尿了。自己再怎么曾经有多大的尊严，都按耐不住啊。火大分离的时候，你全身那种冷到那种冰，对不对？盖多少被子你都觉得不够啊。风大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啊，你就感觉一直不断的想要去抓那最后一口气啊，那种心里面那种紧张，那种抽搐，是自己要这一生你再怎么去想象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有人经过这种感受回来会告诉你怎么回事。今天如果你没有一点禅定的，或者是自己更高的目标能够安住你的心的话，请问那个角色出现的时候你怎么安住？对不对？所有的想法通通乱掉了啊，通通乱掉了，救北救不得物。好，所以修行是应当要趁你一根有力量的时候啊，真的让你的所缘真的要强，要有串习力，这样子来安立受念处。所以受念处老实讲，在修行人当中其实是最实用的，那这四种念处当中最实用的。如果你有受念处，老实讲你不被一切世间五欲六尘的短暂的感受逼迫啊，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修学。好，请看他的解释。以于诸受住寻受观如实了知，诸所有受皆悉是苦，便于诸苦断乐颠倒啊，把自己去追求短暂乐受的这种颠倒心怎么样断掉那种作意，你不要再为他追求短暂的乐受去付出不可挽回的代价，真正要把你的心呢朝向圣道，安住所缘，这样去串习会好过于追求短暂的乐受，这是值得的。好，底下请看妙老的解释。322页这边说，以于诸受住寻受观，若没有分别就是没有受，有分别就是有受。我们凡夫的心不能没有分别，所以时时都有受，以受做我们的所缘境，我们的心在色摩他里面观察受，这个就叫做寻受观。所以我们今天不是去等待受来去观察，像有些南传的人就教导我们观察我们脚啊盘久了以后那种麻刺的感受，其实那个不叫做受念处啊，那个还是调身的一种方法。真正的受念处其实是在定中观，你今天只是修专注所缘，就会生出受的改变，对不对？你只要作意改变，你转舍喜心就会慢慢从浓变淡，对不对？